川普今日突然对斯纪贤开房，对英国发战争警告，不留岛就动武。美国情报官员报习有精神病，专家分析北京刚刚发生了2024政变。伊朗曝光地下导弹库，美国财长报伊朗高层正在走佬。曼斯玉手查加州欺诈，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今日的节目。就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时候，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运行动亦都在度进行。这个涉及到美军的多个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而在今日，川普突然对英国首相斯纪贤出击，警告不排除军事手段攞到迪戈加西亚岛。在2月4号，有超过12架美国的 C-17 运输机被发现往返中东，另外有几十架 C-17 将装备、弹药和防空系统运去伊朗周围的基地，这个亦都是自1月以来重大的军事调动。除此之外，最近近期卫星图像显示有多架 B-2 轰炸机、 B-52 温层堡垒战机和多个 F-15 的机群都部署在迪戈加西亚岛的空军基地，主要承担基地防空、区域巡逻和护航任务。就在美国大战随时爆发的时候，今日川普总统在真相平台发文表示，同斯纪贤倾过迪戈斯群岛主权从英国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决定。川普说，无论发生什么，他绝对不会容许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受到虚假指控或者是环境方面的破坏或者是威胁。川普说，这个岛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战略位置位于印度洋中部，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过去一年我们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强大实力，我们装备的现代化能力，以及非常重要的我们军事基地在部署和其他方面的战略位置。川普说，如果未来租赁协议破裂，或者任何人威胁或者危及美国在这个基地的美军行动和部队，我保留用军事手段确保在这个岛的权利。我要明确地指出，我绝对不会容许我们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基地上的存在受到虚假指控或者是环境方面的无稽之谈的破坏或者威胁。迪戈加西亚岛是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英美在这里设有一个联合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对美国来讲极具战略价值，它关系到从印度洋到中东、东非和亚洲的军事部署，亦都是美军进行远程空军、海军和后勤支援行动的重要连接点，在反恐和地区稳定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英国原本计划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放给毛里求斯，其中就包括迪戈加西亚，但是仍然被英美保留基地使用权。川普认为斯纪贤的举动会削弱英美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被中俄竞争对手创造空间，对美国不利，因此公开批评斯纪贤的这个政策。而今日川普的贴文表示对斯纪贤政府的强烈不满，并且警告斯纪贤美国军方不排除动武夺取这个岛。斯纪贤目前在英国面临众多的质疑声音，近期他结束了访华行程之后，到国会面临反对党的猛烈炮火。保守党领袖比登昨日严厉批评斯纪贤对中采取软弱而且短线的策略。他在质询的时候直接讲，虽然中国是全球大国，亦都是经济上没办法回避的现实，英国你应该接触，但是问题在于斯纪贤展现的姿态过于软弱，除了带回来一个拉布布玩具战利品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还要担心这个玩具入面是否有偷听器。他认为斯纪贤完全被玩，并批评斯纪贤批准中共在伦敦市中心新建大使馆， 形容他在飞机还未起飞之前就已经先向北京缴交了赎金。比登更加质问，是既然这次行程为遭遇监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做了什么？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做。中国是否承诺停止在俄乌战争中助长俄罗斯对抗英国的行动，亦都完全没有。今日英国保守党党魁比登已经公开要求司纪贤辞职，并明确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工党议员合作，强制发起不信任投票。另外，英国前内阁大臣文德森因为与爱泼斯坦关系而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近日他又因为与爱泼斯坦关系再引起争议而离开工党，而任命他的司纪贤亦都备受诟病，因为司纪贤在明知道他与爱泼斯坦有往来，还是任命了他，这样是已经严重影响司纪贤的政府，甚至到有工党议员说首相任期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健康520收到一份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因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开始，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过买任何三樽的补气18味或者是三樽的润眼补，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了。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的 GMP 等级的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魏玲提醒各位观众，保健食品是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就在全球的焦点都盯住2月6号阿曼谈判台的时候，伊朗今日就先动手。在今日2月5号，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在波斯湾上船，并且扣押了两艘船只。这两艘船被指控运输超过100万升的燃油，还扣押了15名外国船员。外界认为谈判成功可能性不大，而白宫传递重要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已经抵达阿曼，将在2月6号与美国举行和谈。同时，伊朗军方已经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如果敌人选择开战，伊朗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在昨日，美国警告伊朗将导弹射程削减到500公里，不能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否则就不能够达成协议。而德克兰誓言在国防问题上绝不投降。外界认为伊朗的导弹是伊朗的一条红线，如果放弃这些就等于哈梅内伊政权倒台。今日内塔尼亚胡在会议中表示，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聚集一起推翻伊朗政权，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足以取得成果。以色列准备对伊朗进行非常严厉的打击，远远超过过去所采取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最终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他强调以色列和美国在各个层面都保持着密切的协调。目前传出一个协议版本，第一，伊朗同意在3年内停止铀浓缩的活动，之后同意将铀浓缩水平控制在 1.5% 以下。第二，浓缩铀库存将转移到第三国。第三，伊朗同意不向其他区非国家盟友转让武器和技术。第四，伊朗承诺不会主动使用弹道导弹。第五，伊朗和美国同意签署互不侵犯协议。另外，美国还向伊朗提出的要求是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之前有消息说， 伊朗希望能够将400公升的浓缩油转到俄罗斯。有一种猜测，美国让伊朗接受协议，让伊朗自愿运出400公升接近武器级的油，然后发动攻击。在今日，内塔尼亚胡的亲密盟友巴杜哥表示，以色列已经向华盛顿明确表示，在和伊朗的任何谈判中都必须解决弹道导弹和他的代理人问题。他说，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美国不会干预，也就是说，无论美国是否参与，以色列都将会对伊朗的导弹采取行动。而伊朗亦都在今日放出地下基地霍拉姆萨克勒四号导弹的防御系统的视像，首次展示在全国地下设施部署弹道导弹。德克兰方面声称，这个导弹可以在10到12分钟内击中以色列。在昨日，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是唯一一个美国没办法和他的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国家。川普可以联系普京、习近平或者是金正恩，但是不能够联系德克兰，这个已经不单止是外交问题，这样表明施压和制裁已经没用。他说，当一个超级大国失去了对话能力的时候，权力平衡本身就会改变。在今日，白宫秘书莱维特说，我要提醒伊朗政权，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军队的总司令，总统除了外交手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我们看到伊朗领导层正在大规模地向国外输送资金，老鼠正在跳船，这个是好兆头，他们意识到末日可能近了。在今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俄国认为伊朗局势日益危险，但是俄国不会主动寻求充当伊朗、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调解人。不过拉夫罗夫强调，如果双方达成任何协议，俄罗斯随时准备好协助美伊协议的执行。网友蛙虎说，昨日普京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协调了对伊朗的立场，所以中国应该亦都是这个态度，随时准备尊重伊朗人民的选择。还有些人说，实际上俄国应该是有心无力，中共是顺水推舟，看看能不能够在其他地方换好处。美国就是川普年底要选举，虽然明天要谈判，但是欧洲和中东上空布满了美国的补给、邮轮、情报运输机和喷射式飞机正在在中东地区集结。究竟川普想对伊朗做什么呢？没人能够搞清楚。不过有分析说，第一，如果打，美国会放开对以色列的掣肘，被以军进入去摧毁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这样伊朗的反击只会针对以色列，而不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美国和盟友只要集中精力保护以色列就可以了。第二，美国可能直接上场，用强大的火力很快地摧毁军工设施和革命卫队。第三，美国稳准一个时机，好像川普之前说仿效委内瑞拉一根行动而精准斩首。各位观众，你觉得让伊朗先将400公斤接近武器级的油运出来再动手的讲法，是圈套又是美国真实的战略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大整肃，导致高级将领陆续落马，而且还拉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似乎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来自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是，因为习近平的偏执和怀疑和恐惧的心理已经达到极端程度，其实亦都就是一种精神疾病。习近平为什么用十年时间清洗太多的高官之后，还对准自己提拔的亲信呢？美国媒体2月3号引述匿名美国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习近平可能出于极度的偏执和恐惧。报道中说，德国政治学家马塞尔·迪尔苏斯曾经写过一本书，里面说，在独裁者的眼里面，最大的权力威胁并不是来自抗议者或者是意见人士，而是身边的亲信。他认为作为专制者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和圈中人不讲真说话，难辨正宗和谎言。曾经担任中情局中国顾问分析师的卡尔弗表示， 执拗狂是一种缺陷，亦都是集权者的特质。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指出，清除张若合等高级军官，显示习近平对军中的猜忌和强硬。威权政治的本性就是怀疑一切，对亲信尤其是这样。而在精神医学上，偏执狂对应的就是妄想型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症状就是持续系统化地不可动摇的妄想。美国史丹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就认为，这个是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所致。他在近日接受专访中分析，何卫东、苗华都落了马，张又侠就必须被处置。这个就是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因为最高专制者不会容许在他自己下面有一派独大。为了集中权力，就必须不断地清洗，这个就是史太林逻辑。首先是清洗自己的政敌或者是潜在挑战者，就好像习近平刚刚上台那样，清洗江泽民的人、胡锦涛的人。到了中共二十大，留低下来的基本上已经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然后就是清洗自己的亲信。学者预言习近平还会进一步清洗，甚至到清洗和他关系更加近的人。而吴国刚认为，你越清洗越极权，个人的权力就会越大，而权力越集中，做出的决策就越容易昏庸，最终会带来治理危机。无论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又是中国经济的衰退，都是这样的问题。习近平的偏执狂必然会引发更多的中共高官的恐慌和反抗。在拉了张又侠之后，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正面临军队的消极抵抗。在昨日2月4号，本来加出来的这个会议是用来剥夺张又侠、刘振立两个人的职务的，但是结果没有按照既定的程序走，反而拿走了另外三个不痛不痒的人。有人说这个局面不是失误，是失控。视频人李大宇在节目中分析说，事情没有按照原先安排的既定程序走，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在会议现场可能收到极大的压力，这个是习近平始料不及的。这件事件堪称是一场事变，北京2024事变。因为大会的目的是被张又侠和刘振立两个人定性，但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咁就讲明习近平派系冇得逞，同时亦都预示住可能张又侠有平安落地嘅转机。咁各位观众，你系咪认同美国情报部门对习近平偏执狂精神问题嘅评估呢？如果你亦都同意，就喺留言区打个一。多谢大家分享你哋嘅意见。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白宫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反欺诈特别工作组，重点是调查各州的福利项目、失业救济、疫情援助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欺诈行为。该工作组将由副总统曼斯领导，并将优先查加州和明尼苏达州滥用行为等等。根据 CBS News 的报道，有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该工作小组的筹备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由副总统和独立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负责人共同负责。而在之前，曼斯已经多次公开讨论全国范围内的福利欺诈和移民滥用问题，并提到加州欺诈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明州。负责防止消费者受剥削的联邦官员费格森会担任副主席。这个计划总要求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新设立的欺诈调查员麦克唐纳纳入司法部的管理架构，向司法部长邦迪和副司法部长布兰奇汇报工作，但同时亦将同曼斯和费格森密切合作。新的反欺诈措施可能会绕过司法部现在的反欺诈部门。一位消息人士说，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职业员工对川普的部分优先事项和策略持有不同的意见，导致司法部内部出现阻力。一些官员认为邦迪和布兰奇一直难以应付这种情况。其他官员表示，因为各方对司法部打击欺诈行为的执法能力的担心，所以由曼斯在上个月成立的司法部国家反欺诈执法部门和特别工作小组。 目前加州审计人员已经发现失业救济金、疫情援助和医疗保健领域存在几十亿美元的欺诈行为。根据霍士新闻报道，最近又发现有高达310亿美元的善终服务机构的资金涉嫌欺诈。据讲，正是洛杉矶就近有2000个善终服务机构，这样比纽约州都高出30倍。目前对川普总统签署成立特别工作组的时间表，白宫发言人拒绝置评。在节目的最后，艺玲要多谢一群默默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的朋友，你们通过捐款给予我们的不只是帮助，更加是一份沉重的信任和陪伴。虽然出于人私的考虑，我们没办法在这里一一读出大家的名字，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地感谢，是你们令我们有了持续创作下去的信心和温暖，非常感谢大家。多谢各位观众关注今天的麦味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